以很多朋友问我说，西湖很美啊。乾隆皇帝游西湖游了好几次，最后定出了西湖的十景，十个最美的景。那他们就问我说，你去西湖这么多次，你觉得应该什么时候去西湖最美？可是你会发现，其实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回答的。我想大家都知道，西湖十景它是分布在不同的季节的。苏堤春晓，在苏东坡盖的那个堤防，苏堤春天是最美的，因为它一株柳树一株桃花，那个柳绿桃红配，它是让你欣赏那个柳跟绿那个色彩的，叫苏堤春晓。三潭印月是水里面的三个石头做成的灯笼，三潭，然后它一定是中秋节的晚上会有24个月亮的倒影在那个三潭印月，你不到中秋节那天晚上你看不到那个景，它一定是三潭印月，一定是中秋节。断桥残雪一定是在冬天，而且是下雪的时候你才看得到，因为在整个桥它是尖形的，然后雪一直覆盖，中间最尖的地方没有雪，所以远远看去所有是白的桥，可中间是黑色，好像断桥，所以他们叫做断桥不断，它并没有断，它只是视觉上出现了一个断桥残雪的这个景。那没有下雪的天气去，你看不到断桥残雪。所以我现在只讲了三个景，你就知道说它根本不在同一个时间可以看得到。那么这个大家都有一点东方的美学，认为美这个东西不可能只是在一个空间里看到的，它其实是时间的过程。好，你必须在像平湖秋月，平湖秋月一定是秋天的景，啊，一定是秋天的景。那这个雷峰夕照一定是黄昏。是黄昏时候听到雷峰塔那边的钟声响起时候看到的夕阳的光，所以你会知道说，西湖的人常常在黄昏时候就往那个方向走，因为有雷峰夕照这样的一个典故在那个地方。花港观鱼一定是夏天的景，是在荷花里的。那么所以这些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包括乾隆这个帝王，当他在游西湖去定那个景的名字的时候，他其实也在考试，因为他身边跟了一群人，这些人全部跟在他旁边，所以有一天乾隆皇就出了一个奇怪的题目在考他的旁边的文人，说你们都读书读得很多，那我现在游西湖游得很快乐，我就写两个字，那么你们看是什么东西啊？他就写了一个虫，一个二，一二三的二，一个虫，那所有的人都傻住了。你看到乾隆皇帝旁边全部都是状元啊，那种考试考到第一名的那种博士班的，全部都不知道什么。乾隆就很生气，他其实乾隆很吊诡啊，这个人就是每天就喜欢用那种什么鬼脑筋的东西。那他其实虫这个字，你可以看到风吹过去的风，去掉外面那个地方就是虫，对不对？月亮的月去掉外面那个部分就是二。所以他其实说风月这两个字可是没有边，风月无边，因为他在西湖他看到那个风景漂亮的不得了，所以他想讲四个字是风月无边，可是他就故意用了一个猜谜的方法就写了虫二。所以你现在到那个小瀛洲那个地方，你一下船看到一个石头上刻了就是虫二，然后那个就是划船的西湖的人考我们的，说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你大概看过那个乾隆的东西你还知道，不然的话你就傻住了。所以我想很多人去西湖观光，你常常会觉得会被考你的都是计程车司机划船的那些人，因为他们脑筋里面太多这种典故。可这些人就是因为乾隆皇帝曾经游过一次西湖以后，就留下一大堆的诗词歌赋的东西变成他的典景，啊，变成典景的东西。所以如果下次大家去西湖看到虫儿，不要被唬住啊！其实我觉得那个完全是像现代的游戏一样，就是风月无边，他就考了一个这样的诗。那今天贾政考宝玉也有一点在这样考啊，用这种方法，就是他把文字完成游戏了，完成游戏。可是我刚刚已经提到，觉得文化本来就是一个 game， 它就是好玩的东西。那看你怎么样去动这个，我们讲急转弯啊，那你忽然要动脑筋去想这个东西。那现在有时候那个急转弯弄到有点真是没有什么文化了。可是乾隆皇帝就是爱玩急转弯的人，脑筋急转弯的这种人，他忽然就弄出了一个虫儿。好，下面我们继续看他们怎么去走啊，然后他们走进园林，说如果没有这个山，非胸中大有秋货，焉想及此。好，秋货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听到这个字，秋是山，货是山谷的意思。那秋货是在讲山水啊，是在讲山水。所以一个人设计园林，不只是他是一个好的设计师，他胸中大有秋货，就是他胸怀里包容了伟大的山水。 那么这个是对人的一个很高的赞美，因为在《世说新语》里面曾经讲过一个大画家顾恺之，他画当时第一代的文人就是谢幼语，那大家都认为谢幼语是当时最清高的一个文人，所以顾恺之画他的时候画把他画在山水里面，那别人就知道了解到说，如果谢幼语不画在山水里，无法表现出他的一种文人的高贵的品格啊，所以秋货这两个字是从这个典故来的，就是胸中大有秋货，就认为一个人不管是治国，不管是读书，不管是经营企业，他胸中自有秋货。我们到日本都可以感觉得到，到日本大的像三菱三井这种大企业，他们大家里都有一个园林，而里面他们常常写到就是秋货，然后他也常常在跟员工的讲话里面讲到说，企业本身要有胸中自有秋货，这个是东方哲学啊，整个东方哲学就觉得不只是为了短视的财富赚钱这个东西，而你要有大格局，所以这个秋货有一点是胸怀跟大格局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等一下会整个进到园林，大家特别看一下宝玉怎么样去度过他这个艰难的期中考。